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天父啊，感谢你啊，在你的带领下，今天啊，我来到这里，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啊，为你的恩典，为你的神迹做见证啊。你是这一切啊事件的主角啊，我呢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来呢是为你做见证请让圣灵带领我们所有人让我能够开口，把你的恩典，把你的奇妙能够讲得有条有理清楚准确能够让弟兄姊妹们有所分享。凡我的言语有所不能及的地方，也请你引导，让圣灵打开我们个人的心，在言语不能所及的地方，也能够分享你的恩典，分享你的奇妙。以上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今天我第一个 slide 呢是先做一个就是 roadmap of 和今天的这个见证的提纲这个路线图。今天的见证呢我分为三部分讲。第一个部分呢是个人经历的考验和恩典。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个人社会认知的转变。第三个呢是持续不断的认识神。怎么会这个对不起。就说这不对，它要是往上一点。往上一点点。然后往下。不好意思。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主是真正的神，那么他的在我们神的作为呢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刻，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被这个绝对的真理所证明。所以呢，换句话说呢，不光是我可以做见证，如果我们的神是真神，如果我们相信的圣经是绝对的真理，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世界上每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都可以来作为神的见证。约伯记42:5-6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悔恨。这是当一个人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厌恶自己并在尘土和芦苇中悔恨的这种经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一点，就是说每个人啊，实际上他都是知道有神的。这个呢是人与生俱来的神性，是因为圣经上记载，神造人的时候，他用泥土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然后呢吹入圣灵。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只要是人，他身上都有这个与生俱来的神性，就是神给予我们的。是因为有这样的神性，我们才有得救的希望，才能够有和神进行沟通，能够认识神的这种可能性。这个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东西不可以抹去的。你一个人如果是在完全的洗脑的状态下，哪怕几代人他被禁锢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哪怕像北朝北韩这种但是呢，他这个人身上他的这个神性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这种洗脑，或者是说这种控制来完全抹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呢，真正接受神真正信神，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呢？那就是说，抵抗拒绝承认神呢，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罪性。撒旦是什么？撒旦就是抵挡。撒旦不是说他不知道神，撒旦是他知道神，但是他抵挡，他拒绝接受神。撒旦的名字就是抵抗的意思， 抵挡的意思。那么我们怎么定义认识神、接受神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能够认识神、接受神呢，不是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一个人所受的恩典。就是说你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而另外一个人呢，他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你比这个人更努力，或者说你比这个人更聪明，不是的，是因为神拣选了你而没有拣选他，或者暂时没有拣选他，所以你是一个 lucky man， 能够认识神，能够接受神。所以圣经上讲，就是说知道有神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神性，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认知上面比较诚实的人你注意观察你是一个细心观察你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的人你是一个勤于思考并且是勇于思考的人，你总是会发现那里有很多超越的东西不是完全随机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那么在背后呢是一定是有主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上讲的，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你这个没有能够直接见到神的容面，但是呢你根据神所显现出来的这些神迹、这些恩典，而且这些东西呢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不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它是很具体的、很微观的，是和你个人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假的，讲述一个什么社会发展史啊，或者一个什么革命史啊，或者这些东西往往是造假的。但是你个人的经历深入到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人可以造假的。OK， 那么借着这些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个人的经验呢，我们是可以推知。可以感受到在这背后是有神的。所以抵抗拒绝承认神是每个人人生俱来的罪性。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一节呢就说出了那些拒绝接受神的人的根本原因。人为什么有罪性，就是人因为他犯了罪每个人呢都不愿意受责备，每个人都有他的喜欢受夸奖的这种虚荣，荣耀自己的这种需要。那么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黑暗的那恶的，那么当光来到这个的时候，你如果接受光呢，你就要显出自己的黑暗来，那么就亏欠了自己的荣耀。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人呢就拒绝光。所以就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说的，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相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个话呢是一个总纲，就是说出了大家那些不接受神的人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把自己拔得很高，认为自己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义，以自己为荣耀。那么他接受了神的话呢，他就要就要伤害他的这种个人的荣耀。那么很多人呢，他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他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他不敢承认。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记载造巴别塔，人造巴别塔根本的原因也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这是人的罪的起源，也是大家不接受神的这个起源那么认识神、接受神是一个人所受的恩典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话哈，圣经和合本上原文不是这样翻的。他说，圣经和合本原文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爱我不能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把这里说，就爱不能够超过爱我不能超过爱这些，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实际上呢，英文不是这样说的。英文是这样的，是说的是用的恨这个词，他用的是那个英文单词是那个 abhor 这个词，就是说是很强烈的一个词。那个恨还不是一般的恨，是非常厌恶，就是非常讨厌，嗯，是这样。那么人为什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嗯，真正诚实的人，在认知上诚实且勇敢的人，最终他会恨恶他的家庭和他自己。为什么恨恶他的家庭呢？不是说他的这些家庭就怎么坏，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家人哪怕他有的家人在外面是很坏的人，但他对他孩子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是那样。但是呢，为什么人会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呢？是因为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会认识到这些人呢都不够好，不够好，和你所期望的、你所期待的都不够好，差远了，和你心中希望他们做的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发现这样。那么原生家庭和城市带来的苦难，如果是为神而做的预备，那就是神的祝福和恩典。那么人能够接受神的根本原因，也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害怕接受神，这都是真的。但是呢，神差他的儿子来实现呢，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他来这里不是定我们的罪，是要救我们。好，这下面这一点呢，我就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呢做一点点发挥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情况。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很深刻，很深刻的一句错话，他是说的这个话是错的，但是呢很深刻。马克思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是人性？马克思说，人性是一个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家听哈，这句话，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是这个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呢是错的，是错的，因为人性里面它最根本的是神性，是神造人的时候吹进去的。但是呢，这句话也是深刻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之所以成为我们，你要了解你自己，你要了解其他一个人，你需要了解他的社会关系，你要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他从一个什么社会里面来，他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只有你了解了这些以后，你才能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个人。所以今天我做见证呢，我呢也谈一点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是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我是一个什么家庭呢？这个用一个历史学家刘仲敬的话讲，我从小呢生在一个不是共产党的核心圈，是被共产党打败的人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什么呢？用刘仲敬的话讲呢，是一种典型的费拉士大夫的教育。什么叫费拉士大夫？我给你解释一下哈，费拉是什么？费拉就是说那种没有组织能力的流沙性散民，那个流沙性人民，就是这些人没有社会组织度的，不是组织起来的人，是单个的原子性的个人。 所以这种叫做费拉，是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他发明的这个概念。然后士大夫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东亚这个社会里面，他这个皇权专制，他统治了国家以后，他打散了各个这种小共同体，每个人民呢成为流沙一样的人民，就是这种散沙性的人。然后从这里面呢，他怎么培养他的统治阶级呢？他就是通过培养这种在这种散沙流民里面，他培养他的士大夫阶层。这士大夫阶层呢有很多特点，就是说比如说有厌恶武力，厌恶这个战斗力，主张读书，拼命的学这种所谓圣人之言啊，或者这种文化上的这些东西啊，这些，然后呢用依靠着皇帝的武力，然后呢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学问来培养自己，也培养下一代，也来统治人民，这种人叫做费拉士大夫。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很大一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形态，都是这种状态。我呢，就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费拉士大夫家庭，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方面。比如说从小呢，就是要可能我想这个经历背景会和很多人很相似，你听你就知道，就是说从小要背诗，对吧？背唐诗、背宋诗，要背这些东西，要背古文，要熟悉中国文化，要学习数学。那个时候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还不是太讲究学英语，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这种传统教育是受过很多，我想很多中国家庭都是这样。这个东西呢有利于开发你的智力，但是呢就是说也对你的思维方式、认识这个世界、思考这个世界呢也有一定的束缚，也有很多束缚。所以呢我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我从小呢受了从传统的这种中国的这种费拉士大夫教育这个方面来说呢还是不错的教育，就是说比一般人读的这些书啊要多，然后呢那个对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训练，就是说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职业画家。但是而且呢所以呢从小呢养成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性格，非常这个 sensitive， 非常杀头的性格。我小的时候呢就说心很软，就说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冬天里面哈走在路上，我会觉得那个走在地上的石头很冷，我很可怜这些石头很冷，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悄悄的捡起一块石头来把它揣到我的这裤兜里面温暖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外面很冷，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冷，就说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中国有很多这种人，我也不是单个，后来我发现的。但是你这个人呢变得敏感以后呢，在社会上就很容易受伤害，尤其在中国那个社会，而且尤其在80年代那个社会非常容易受伤害。80年代是一个什么社会呢？在中国大陆就是说他经过长期的这种洗脑、愚民、禁锢、禁欲，然后到了80年代突然一下子放开，所有的东西外面的东西都涌进来，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你都没有见过，然后呢这些东西你也不能分辨好坏，然后给你提供很多机会，很多以前被压抑的自我被张扬出来，是那样一个年代。所以大家呢都说有就那个社会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就80年代的时候。那么我的成长过程中呢，我76年底出生的，那么正好就是经历了在成长期青春期就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那个是以中国社会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又受了很多的伤害，有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我出生在一个离婚家庭，一个我父母就是离婚。而且呢我家里面的一个离婚呢是做的最后就闹得非常非常的用英文讲就是 ugly， 就是很丑恶，就弄得很丑恶。所以呢我那个后来呢不是可能前些年中国有一个电视剧嘛叫做中国式离婚，对吧？我没有看这个电视剧，但是我一听这个名字呢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我一听这个电视剧名字，我就觉得内容不必看，但是里面的细节我自己都可以填进去。而且呢，不光是这样，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我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伤害和那种，因为是在那个社会，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我个人的错，也不是我一个个人的原因。在中国那个社会啊，你受伤害啊，那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你看多了以后，你身周的朋友、同学、同事，你看了以后就觉得真的是很苦难深重的一个社会。但是这就是这些人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呢，你仔细一看呢，它都是有一定的 pattern 的。它这些东西哈，就是说个人的苦难啊，我逐渐明白，后来就是长大以后，就是时间长大以后呢，就逐渐明白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个人的悲剧或者家庭的悲剧，你仔细去看，它不是个人的悲剧和家庭的悲剧，它是社会悲剧，它在它的背后有很强的社会的这种背景。他你所经受的这些苦难，你所经受的这些折磨，不是你一个个人特殊的体验，不是的，是一代人，几千万几亿人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如果你可以这样做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实验，你如果把这些人或者是具体的某个人，你熟悉的人，他受的这种苦难，如果你把他这个人搬到美国来，搬到美国这个社会来，他还会不会有这种？我敢说他经历这种社会苦难的概率就要小很多，就要小很多，就不太容易会经历他所经历的那种苦难。所以你仔细看，那就是说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实际上是社会悲剧。我跟你讲，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不讲具体的细节，因为这个具体的细节呢会涉及到很多具体的人，有的是至亲的人，对吧？这个呢，这个注意不好就说是分享细节，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大的。我见证过地狱，我也见证过魔鬼的声音。我问你们，你们听过魔鬼的声音吗？你们见过地狱吗？ OK， 我告诉你，地狱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地狱不是什么神秘，地狱是我们很多人都见证过。地狱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你知道你的生活是一个谎言，但是你必须戴着面具去生活在这个谎言中，对你所憎恶的东西显出很爱的样子来，而对你很爱的东西假装冷漠，假装忽视，这就是地狱。时间长了就是地狱。大家听过魔鬼的声音吗？我告诉你，我听过。魔鬼的声音是什么？魔鬼的声音是笑声。很奇怪的，我告诉你啊，魔鬼的声音不是那种咆哮的，不是那种尖叫的，魔鬼的声音是笑声。圣经上讲，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那些能够毁灭人的肉体的，但是不能毁灭人的灵魂的，你们不必怕他，不必担心他。但是那些既能毁灭人的肉体，又能毁灭人的灵魂的，你们要当心，你们要提防他。魔鬼就是他既能毁灭你的肉体，又能毁灭你的灵魂。当你的灵魂会被毁灭的时候，或者即将眼看要被毁灭的时候，魔鬼就会发出得意的笑声。魔鬼的声音是笑声，非常恐怖的，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是最恐怖的东西。最恐怖的声音我见证过的是笑声。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做老舍，他临死之前，他曾经许过一个愿，他说啊，我要写一部最悲惨的悲剧，最悲的悲剧，别人都没有写出这么悲剧的过程。这个悲剧的特点是什么呢？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你们记住这一点， 我要写一个最卑的碑，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但他还没写出来，他自己被干掉了。然后呢，他在66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人家弄死了。但是我告诉你，就说我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说你们当看到良善被摧残、被毁灭的时候，在这种最残酷、最酷烈的时候，往往你会听见有笑声。这个笑声就是魔鬼的笑声。当你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们要当心，你们要小心，那是既能毁灭人的肉体，也能毁灭人的灵魂的魔鬼出现的时候。所以我见证过这些，这些我都见证过。所以呢，一个敏感的人见证过这么多的灾难或者说苦难，往往呢有不同的反应。根据我的观察，有的人呢就是彻底的被摧毁掉了，就变成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讲法，就是说就人就整个就堕落了。至少就说是，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这些人，比如说他就变成了彻底的流氓啊，或者就无耻之徒啊，或者就是他放弃了，他放弃了，就是说这种人他他原来不是坏人，但是真的生活的重压太重了，就是说这些人最后压断了以后，所以这些人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很可怜，对吧？就是像老舍写的骆驼祥子一样，原来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人，但是生活的这个苦难太多了以后，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人完全堕落了，变成这种变成一个无赖，吃饭他的生活呢变成了去给人家出殡打旗，但他是个子最高，身材最魁梧，但是去扛最小的旗，就是变成了这样一种无赖。我们在生活中见过有这样的，而且这种人是大多数，很多人被这种苦难的生活，这种东西就摧毁掉了。但是有的人呢，至少就说没有，暂时没有被完全摧毁。我呢，觉得我自己是其中一个，但这个东西呢，不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勇敢，很大程度上呢，我觉得是神的救恩，是他的恩典。我看到很多人，这些人呢比我聪明，他的资源呢比我多，但是最后这些人呢，变成了，就说我庆幸没有变成的人，而我站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为主做见证，这是何等的福分。但是这个东西呢，真的，你如果拿我们的原来的个人的世俗意义上的肉体上的这种来比较的话，我觉得我没有他们勇敢，没有他们聪明，没有他们有那么更多的资源，而是被挽救的。这种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为什么没有被完全摧毁呢？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啊，见证了很多神迹。我刚才跟你讲了，我给大家讲，我见证过地狱。我见证过魔鬼的笑声，但是呢，我也见证过很多神迹。我可以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这个正面的东西，这个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细节。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有很多这种神迹了，很多很多。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讲，因为为什么这个例子可以？我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问说你刘杰你见证过神迹，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神迹是圣经里面那个神呢？为什么不是可兰经里面的神呢？我就讲一个，我跟你讲我个人的个体的见证，它是我生命中的见证，是和圣经有关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在爱瓦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来到美国以后哈，我因为我在中国，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本人是有一点这种难民的性质。这个难民呢，不是说我那个地方在打仗，好像把我的没有饭吃了，没有家住，不是的，而是说我在这个社会上受的伤害太多了，我想逃了，我觉得我受不了这个社会，我要逃。但是逃到美国以后呢？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塑造你，就是你的人啊，人，大家记住一点啊， 就人可以逃避所有的东西，但有一个东西他逃不了，什么东西呢？每个人都逃不了。一个人呢，逃不了他自己过去的历史，人不能逃避自己的历史。你的历史塑造你的人格，跟随你到永远。所以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呢，还是很关心，就是说中国的这些东西。那么来美国以后呢，我们因为有这里有这个比较自由的信息度，你可以看很多东西，是吧？你就到网上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什么主张民主的、宪政的、批判共产党的，这你都可以看。这是不是你就随便看？结果看多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呢，哎呀，说来说去都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见识也未必就比你自己坐在那里冥想的更高，并没有什么，就说是，就觉得我来了美国一段时间后，我也就看这些东西，我也觉得有点失望，就说好像并没有给我的这个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有太多更多的这种启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东西，这个人明显的和别人的东西不一样。就说和我，就说你有的时候你看这种，怎么讲法？就比如说反抗，共产主义的这些东西哈，你看多了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反抗的思想和他所反抗的对象共产党的思想实际上是一回事，是一样的东西。他虽然被比如说在国内受迫害。但他实际上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也被国内的那个东西所塑造掉了，是一样的。你看多了以后你会就是说读深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和共产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人的不一样，这个人一看呢就和我们大家看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叫杨小凯的人，可能有的人会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传奇的人物。这个人呢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高中生，他就写了那个《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大字报，在当时来说呢，就是说是比较深刻、比较先进的。后来他是高干子弟出身，就被后来被中央文革逮捕，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关了十年。这个人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他学的数学全部在监狱里面学的，因为什么？他是等于是被那个有其他的教授被关到监狱里面，和他关在一起。然后呢，这些人呢就教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那个当时那个监狱里面关了很多当时湖南省有名的这种知识分子，有的人凭着记忆把整本微积分教材背下来交给互相的犯人，有的人凭记忆把整个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交给其他的犯人，真的包括你这个，你可以去看他的回忆录，那个牛鬼蛇神的回忆录，对吧？然后这个人出来以后，凭着他在监狱里面所学的这些东西，一下子考上当时的可能是武汉大学的经济的硕士生，然后后来呢又得武汉大学当时的那个校长，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了，他的帮助，后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然后呢把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完经济学的博士，后来到澳大利亚去教书，后来变成教授，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至今为止大家认为这个人是中国人里面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到今天为止啊，所以他是一个 legendary figure。 然后呢后来我那时候我一看他的东西，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见识和别人都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东西，这个人是他开启了我们的眼界，他讲了好多东西，那个东西我们是从来想都没有想到的，就他完全跳出那个东西了，我就意识到这个人很厉害。后来呢我看他是什么呢，后来我就仔细在读他的文章，就发现啊，他的这些见识啊是从现代经济学里面出来的，就是说他受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影响，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影响，所以他有这样的见识。那么这些东西呢，后来这个就是激发我啊，就想去学经济学。我是这样的，很奇怪，我就想我要学经济学。所以我本来到这个艾瓦大学是去读他的大众传播的博士， 读到一半以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哎，我觉得我不能够再忍受大众传播的那一套的。大众传播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左的、非常 left wing 的一个学科，我也不喜欢他们那些东西。然后呢，我受杨小凯的影响，我就想转经济学。但大家知道吗？就经济学今天哈已经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它全部是数学，等于是它的语言是数学。经济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它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它是数学。所以呢，我就在欧瓦大学呢，我就学了很多数学，我就想跳这个专业。所以美国这里好呢，就是说他扇门大开，你要学你就让你学嘛。所以我所有的数学，从 Calculus One 开始起，是在欧瓦大学学的。然后呢，就想申请欧瓦大学的经济学系，他们经济学系是很好的。然后呢，我在他经济学系里面选了很多课。结果呢，这个经济学系的研究生主任是一个印度人，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也是等于是做博弈论的。这哥们呢也比较欣赏我，他就给我讲，他说刘杰啊，他说我下个学期呢准备招你了，你申请我招你，别的都不用那个，你随便寄什么材料了我也不看都招你，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给你一个要求。他说什么要求呢？他说因为我们爱华大学这个经济学系啊，第一年啊没有 RA， 没有 research assistant， 就是你不是穷嘛，你穷学生你要靠钱了，没有 RA， 只有 TA， 只有 teaching assistantship。 但是呢，在美国呢，你要做 teaching assistantship 呢，你要考过一个考试叫 speak test， 就是大概就是英语口语考试了嘛，你要考过这个呢，你才有资格做这个TA， 你才有做这个 teaching assistant。 他说我别的都不要求你，你数学啊，你经济学啊，这些我都看到了啊，你上我的课，你也上其他老师的课，人家跟我反映都说这学生蛮积极的，就是说还是那个我可以了，这都不要求，我就一个要求，你把这个考过，所以我好给你这个奖学金嘛。好，我一听了以后，这个时候人的这个私智啊，就是这个私人的私智力的智就出来了，有在这种有激励机制的这种情况下就肾上腺激素就高了。好，我怎么准备这个 speak test 的？爱华大学他考 speak test 呢，总共有六份卷子 ，OK， 我把这六份卷子全部找来，首先自己写，把这个答案写下来，然后呢去找到当地的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他们帮我改，就是说你写的这个要改的那个，然后改了以后呢，我把这六份卷子的答案全部背下来，从第一道题目背到最后道题目，然后背了以后呢，背给他们听，一道道的背给他们听，直到他们说 OK， 刘姐没有问题了，你去考一定考过的，美国人呢，这些美国人说你就不会有问题的，你去考吧。好，然后我就去考，考完以后呢，到发榜的那一天。我就心里面就特别忐忑不安。那时候我已经接触了教会很久了，但是呢，那是一种智力上的接近，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出于对了解美国社会的这种出发点的接近。但是呢，人到危急的时候就开始就说是有想要抓稻草了。哎呀，我那天我就特别紧张，我说完了，我说这个要去领这个考试成绩会不会考不过呢？我说这时候我就想起请神帮我一下，我就揣了一本圣经啊，揣到这个衣服里面。那爱华很冷嘛，然后我就跑过去，就去领成绩。结果一领成绩呢，没有考过 ，fail 掉了
，fail。
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考过呢？那个 speak test 的办公室的人讲说他们听出来了，你是把题目背下来的，你讲得太好了，所以不让你给我 fail 掉。啊，那一下子我就，当时哈，我告诉你，我不光是 fail 的，因为这个爱华系的那个经济学系的这个研究生主任，他已经许了我，他说你考过这个，我就肯定录取你的。所以呢，那年我甚至没有申请别的学校，申请的时间都过了。哇塞！我那一下子我讲，我好生气啊！我说，这个圣经是怎么的？没有帮着我们。我就出来以后，我就拿着这圣经，我就一下子就把它扔到，我还记得，就是扔到他们那个附近的一个饮水机的后面，砰，砸在那个地方后面去，我就回去了。我就很悲愤，就很因为这个欲望受挫了嘛。我就说，这个东西怎么？我说神啊，我向你祷告了这么多，你居然会不看顾我？这个是。 后来又经历了很多神迹，那些神迹呢，我这次我就忽略不讲了。但是呢，就其中有一个神迹，就是说，在我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个神呢给了我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也是等于是说，从概率上讲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进了一个神迹。然后呢，那个神迹呢，当时呢他就告那个神迹的内容，他发出的那个 signal 告诉我的是说，刘杰你不要担心，你会有着落的，你会有学校就是你会神会救你的。所以呢，后来我经历那个神迹后，我就平静下来。但是最后的时候，这个神迹就实现了，就是爱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录取了我，弗吉尼亚大学又比爱瓦大学又要好一层了，对吧？说，哎呀，后来到收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录取信的那一天，我突然间我就觉得，那句话，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我那时候就特别理解，就说，主耶稣基督给彼得讲说，鸡叫之前你就要三次不认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那天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神，他明明是给我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他是在离弃了我，我不相信他了，我丧失了对他的信心。所以呢，我又赶快跑回那个，我去拿那个陈记的那个办公室，就是那个大厅，实际上是一个大厅，那个它是一个大厅里面的一个办公室。我就说我想去看一看那个圣经还在不在那边。过了好几个星期了，你们相信吗？那本圣经还在那，还在饮水机后面。我把它捡起来，珍藏起来。这圣经当然现在肯定还在我手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我不光是这一个神迹了，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神迹。这些神迹呢，有见证就神的恩典的，也有见证有的时候你受了恩典，但是你还有抵挡神的，这类的神迹有很多。就说是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上来看，所以呢，就像我讲到的一个东西哈，就是说，我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如果你回去看，你都会发现很多宏大叙事都是假的。相反，只有这些和你自己的生命中的细节连在一起的东西，不可能有人造假。真理、真相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中，不是在那些宏大叙事中。如果一个真理它不能够和你的个人的经验和你个人生命中的细节相印证的话，那你要对它警惕。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结束第一段，今天的第一段，就是说认识神、接受神乃是一个人所受的恩典。就说我认识神、接受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和我生命中的细节和我个人具体的事情有印证，而不是说他讲述了一个宏大的神学道理说服了我，不是这样的。神学 theology 教条 doctrine 这些东西呢，不是信仰，不是 belief， 大家要记住这点。这些东西呢，是讨论信仰的一种方式， a way of talking about the faith， 但不是 faith 本身。 faith 的本身的来历是你和神之间的交往 interaction。 神是具体到他的具体的每一个士兵，他的具体的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所以今天我的第一段要讲的就是个人见证神的经历。 OK， 就是今天我讲的第一段是个人经历的考验和恩典，就结束今天第一段。好，然后呢我讲第二段， 就是个人社会认知的转变。这点呢，我相信呢，这个呢，我可能和大家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就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高学历的，从大陆来，我们一路考试上来，用那个历史学家刘仲敬的话讲，我们都是考题家，考试家，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我们一路都是这样。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归根到底可以用一个东西来总结，就是什么呢？我们接受一个知识，我们认真的了解它，知道它的每一个细节，通过我们的理性，通过我们的认知，通过我们的经验，了解了这个东西，然后掌握了这个东西，然后别人基于这个上面的考试，我们都能够应付，或者我们能够把这些知识呢稍微做一点变化，发展它一下，这样我们就成了 researcher 研究家、研究者，然后呢我们就再进一步。我们是靠这样的本事，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学习，一步一步从做题家，从高考里面杀出来，然后到了这个社会上考进公务员，考出国，然后读一个专业、两个专业、三个专业，最后拿到博士，最后找到工作。我们一路上都是靠这个东西来的，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会很大程度上啊，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讲了，就说因为我从小见证过很多苦难，然后我所受的教育呢是这种费拉斯大夫的教育，而费拉斯大夫教育的一个主要特点呢，就是让你去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什么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宋代一个姓张的哲学家讲的话。 anyway 就说他要你关心这些事情。那么我刚刚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做过一个梦，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呢，我把它总结为什么梦呢？叫做鲁迅的梦。好，大家听好哈，鲁迅的梦。鲁迅的梦是什么梦呢？他是这样的，就鲁迅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学医的，然后呢，他一开始接触社会呢，哎呀，他就发现中国人啊，非常的精神上很麻木，就说很堕落，所以呢，他就想呢，就说这些人是蠢人、笨人。所以呢，我呢就要从进步主义的观点出发，我要了解这个社会，把先进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健壮起来，这样呢中国才能变好，才能进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士大夫阶层的梦，我把它归结为鲁迅的梦，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梦。我来美国呢，我有个很大的梦呢，我是什么呢？我就说哎呀，美国这么好啊，宪政民主这么好，中国那么糟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差，那么坑害啊，这个社会目睹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这种 suffering， 这种苦难，那我能不能来学一学美国的这些宪政民主，然后呢回去呢把这个启蒙大家 ，OK， 挺好啊，启蒙大家，把这个思想传递回去，使整个中国社会变好，那么这样呢就说自己呢也变得功成名就，然后启蒙。我们都有这个梦，我有这个梦，就是说是但是到了今天呢，这个梦对我来说已经醒掉了，我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二章四至八节，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将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Okay?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就很多人他是在骗你，他认为说人的苦难，我们人的这个苦难啊，是可以通过一种社会性的方式来改变的，把香膏卖了的30两银子分给穷人， 解决大家的问题。但不是的，这些东西呢，往往给你讲这些人的人，那些人是个贼，是他要偷这些钱，他用这个东西来骗你。穷人总是有的，但是不是常有主耶稣基督。今天我已经懂了这个道理。所以个人社会认知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哈，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说理性。这里就要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想使中国也好，要使它现代化，是吧？我们常常讲四个现代化，for modernization， OK。 那么我问大家一下，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modernity 吗？现代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Anyone 知道 modernity 是什么？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说，现代性的根本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理性去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通过理性去改造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现代性。但是呢，等我学经济学，学这个系统工程，学这些就说是最理性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的这些学科，等你学了以后，我现在知道了，这个话实际上后来杨小凯也讲过，就是这个理性啊是一个 illusion， 理性 rationality is a illusion， is an illusion， 是个幻觉，是个幻想。有一个研究理性因此而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叫做 Simon， 他就讲过一个名言，他说啊，你研究理性你要知道他的 first and foremost important issue 是什么呢？就是最重要和第一的一个，是你要懂得理性的多样性和它的局限性， the diversity and the boundary of rationality。就是这个理性这个词啊，它不是一个 singular， 不是一个单数，它是一个复数，是一个 plural， 它有很多不同的理性。你不能说一个是理性而其他不是一个理性，不是的。二一个呢，就是所有的理性都有它的局限，有它的 boundary， 它不能够超越过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等我学的东西比较多了一点以后，我就意识到过去的那种所谓通过理性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到通过理性去分析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呢用这个理性去改造世界，把我们的社会改变好，这个东西是一个完全的 illusion， 而且实际上是罪恶的根源，实际上是罪恶的根源。我们读创世纪，就人类堕落的起源是什么？是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在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以前，人分辨善恶是靠什么？是靠神的听神的指导，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吃了受魔鬼的诱惑，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人的眼睛就意识明亮了，他就不是在凭神的话来做判断，而是凭他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实际上就是理性来开始做判断。但是呢，人类对理性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说，他不知道理性的边界，不知道理性的局限，不知道理性的多样性。英文里面有一个常常一个话讲说，有一点点知识是危险的， a little bit knowledge is dangerous， dangerous， 这他用的是这个词。实际上呢，如果大家真正的是就是学多了东西，学的稍微多了一点以后，你就会发现永远你的知识都是 a little bit， the more you learn the little you know， 你就 you know how little you know。 所以凭着理性去做判断总是 dangerous 的，而且往往是毁灭的根源。杨小凯先生他在他的他也写过他的见证， OK， 他说我是怎么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这篇文章很有名，就大家也可以去看，他最后也受洗。他里面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很经典的话，他说我们知道哈，就是说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其实这个翻译是错的，就 knowledge is power， 就这个词哈，这中文翻译是错的，不是知识就是力量，错的错的错的。正确的翻译是什么？知识就是权力，那个 power 是权力的意思， knowledge is power。 他说你以为 knowledge 就是权力，我告诉你，知识很可能是毁灭，知识会带领人啊走向毁灭。如果你一个人，你做所有的东西判断，你都是按照你的理性，你非常浅薄的理性去理解的话，最后就会带你 走入毁灭。而且很多人讲说是知识理性这个东西呢是结构性，就结构啊，就是说它的一个背后的根源的力量。而人类社会的结构呢，就像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概念一样的，就像熵一样的，就是你有次序，有这个 order。但是呢，你如果像热能一样的，但是呢，你的总的趋势呢是发散，然后最后呢，等于是就热能就消失，整个世界就归于毁灭。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热能这个次序始终就是你从历史上看，它有腐败，有发散的时候，但它最后又会聚集起来，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它这个不是靠理性来的，靠着理性呢，它是应该是逐步解构的东西。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讲这一点呢，就是说，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理性啊，根据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叫哈耶克，他也是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也是一个大家，这个是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家里面的最厉害的人之一。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在他晚年他出的最后一本书叫做 The Fatal Concept， 就是致命的致富。这本书里面他讲，他说这个 Fatal Concept 是什么东西哈，就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导致他死亡的，就是 fatal， 就是他要毁灭的自信。这个 fatal concept 是什么呢？他的定义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 cognitive power， 就是他的这个认知力量，包括理性在里面，他们认为是天生的，就是说是一个自然现象。其实不是的，这个 cognitive power， 包括理性在内，它是一个传统的产物，是一个被造之物。是一个历史现象，大家注意哦，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理性啊，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并不是超越历史而存在的。那么你要用被造之物去理解造物主，或者你要用一个被造之物去统治你整对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认知，这个最终会导致你的毁灭。这个是一个就说是让理性承载了它所不能承载的任务，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所以当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又根据我对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观察，我可以诚实的告诉大家，我到今天我认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有没有必要？有必要。它会把你的这个所经历的苦难从一个层次改到另外一个层次上去。比如说它可以使你这个社会不再因为大规模饥荒饿死人，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比如你像在北韩，大家没有饭吃，国际社会救援大家的物资，独裁者拿到以后，拿到黑市，国际黑市上去买了以后买奢侈品他自己用，大批的人民饿死。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可以杜绝这一类的苦难，但是宪政民主社会并不能够杜绝所有的罪恶和苦难。比如说在美国社会，有的人为了牟利，他用反式脂肪酸，就是一种特殊的脂肪，降低成本，味道好，但是堵塞你的心血管，最终也杀掉，也 kill 你。或者是说在一个社会，当你这个物质过度发达了以后，你总是可以得到食品券，总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东西，你对吃的东西上没有节制，你最后也死掉，一样也是残害生命的。就他可以把你的所受的苦难从一个层次转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但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并不能够杜绝人所遭受的苦难，不能够杜绝罪恶。如果你深入的到这个制度层面去看啊，我可以告诉你，在美国，哪怕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你也得小心。因为即使他的制度再好，他可以杜绝某些层次上的罪恶，比如说导师可能不能够凭借他的权力强占女学生， 占女先生便宜，可能可以杜绝这一类的苦难。但是如果你不小心你得罪了谁，你还是要小心，别人要收拾你，要害你，有一万种方法，有别的方法，他可以用别的方法害你，这个是真的。就是说制度设计啊，不能够完全杜绝这种东西。我现在理解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制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本性有他的罪性，制度呢是一个放大器，是一个诱使你这样的东西，它会把你心中的黑暗啊引诱出来，然后放大。坏的制度呢，把你的一个罪恶啊放到很大很大，或者某些特别坏的地方引出来以后放到很大很大。好的制度呢，可能它把这一方面堵住了，但是呢，它还是会迎合你内心深处的某些罪行，还是会出来害人。所以不要迷信制度。任何做制度研究的人，真正深入研究的人，研究制度的人，他对制度都不会迷信的。要去除人本身的罪性，还是要靠认识神。第二个呢，是超越世代的征战。就说到我这个时候呢，到这个阶段呢，了解了比较多的历史，比较多的这种理论以后，我现在开始明白一个大的画面，就是说你看这个，你开始的时候看是你深州的一些事，后来放大，最后呢你放到历史的这个语境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它这个超越世代的征战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说像我年轻时候简单的想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复制一个宪政民主制度，那么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大的苦难，然后从此大家就幸福了，就 happy 了，就人间天堂就建立了。不是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征战并不开始于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的，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也绝对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结束，它是一个跨越世代的征战，是一个很大的战争，一个修罗场一样的战争，有上亿的战士，双方都有这个士兵在不断的攻打，有的时候这个师团被俘虏掉了，那个旅被彻底消灭了，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战士。当你认识到这是一个跨越世代的一个广大的神和魔鬼的交战，而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士兵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就会消失掉，你就会意识到你可能会被打死，你可能会被俘虏，你可能会倒下，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打倒一个敌人，这都是有可能的，但你只是战场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个征战呢，会跨越千年，会它的边疆是整个人类。你的师团，你的连队，可能会集体阵亡，可能会被俘虏过去，可能会叛变。你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一条，各位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只知道如果你站在主这边，站在神这一边，你是站在胜利的一边，但那个是千年以后的事情。你意识到这以后，作为一个战士，你就会更有韧性，你就有更少的焦虑，你会意识到这个战争不是从你这个时代开始，不会在你这个时代结束，但是你是站在最终胜利的那一方，这个就是超越时代的征战。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呢，我也不再相信 progressive 就是进步主义，我不再相信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直线发展的，我相信圣经上讲的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你仔细去看一千年以前的书，也许形式不一样，但是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社会不是在进步，我们这个世界在进步的旗帜的掩盖下，有可能会某一天走向毁灭的，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我呢现在呢，我的价值观呢已经和我年轻时候不一样了。我年轻时候呢受这种浅薄的社会进步主义的想法，就是说那么我们要从这种专制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要解决到这些问题，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已经不是这样，我现在呢是对主再来之日有着热切的盼望和准备，我相信那个才是真正的解放。 所以这点是有限理性，就是说懂得理性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理性的多样性和边界。理性是解构的本源，对个体理性的迷信和依靠理性来指导个体行为，它会导致群体的灭绝，这是有可能的，是吧？知识可能会带来毁灭。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就是说因为你已知的存量知识，用专业术语讲，已知的存量知识永远都是 0.00000001%， 而未知的知识永远都是 99.9% 以下，更多。所以已知的永远小于未知的，永远不要认为你的理性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错的。你要跟随主，这才是跟随耶和华，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刚才我也已经讲了制度论的肤浅和谬误。还有呢，我们要知道就是邪恶社会制度呢是邪灵的一种外化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我也讲就是在学校里面哈，美国的象牙塔大学里面，虽然它的制度是比较好，它这个有很多方面的邪恶的东西它抑制住了，但它也不是抑制住所有的邪恶。然后呢，我这里引了启示录20章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也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耶稣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你看这里用的这个 time scale 这个时间是1000年。OK， 其实呢在这一章之前还有一些章节我没有引，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启示录20章。这前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魔鬼撒旦。他里面讲哈，说撒旦要被囚禁1000年，然后被释放，然后要迷惑万邦。那个时间也是很长的，也是1000年。所以 我深深的 suspect， 我很怀疑我们所谓的那个撒旦被囚禁了1000年然后被释放，这个撒旦就是理性，我很怀疑是这个东西。所以从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开始起，我们以前说所谓的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是吧？现代理性解放了人类，那么我们进入现代社会，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个 illusion， 是一个幻象，大家要小心。所以对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彻底弃绝，这个创世纪3章45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这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凭着自己的理性去做判断。而且已有的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我们今天看我们生活中面临的很多征战，很多 suffering， 很多斗争，如果你去看1000年以前的神学书，本质上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到今天呢，我的追求，我个人的追求不是要追求更先进或者更宽容或者更美好或者更人工智能化或者更富足，这些都不是，不是要追求这样的生活，而是要追求更符合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更遵守圣经教导的生活。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社会研究sociology， 就是说社会学这个研究者，一个思想上的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彻底转变。从中国来到美国，逃到美国来，想寻找一个先进的制度改造中国，做启蒙，这些都是幻想。我现在发现的就是要追求更符合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更遵守圣经教导的生活，才是一个更好的生活。所以今天我的这种认知已经完全变化了，和10年以前15年以前一直 totally different。 对，最后呢我们最后一段我今天的见证就是说对主再来之日的盼望和准备。马来福音25章11至13节说，其余的同里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就说主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哪一天会毁灭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做的研究和人工智能有很多关系，就你看这系统工程系现在整个要转向人工智能，但是你看人工智能的那些发展的那些报道，你看了以后哈，你会让你脊背发凉，害怕恐怖。这个未来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非常恐怖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工智能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带来毁灭，有很大可能性。这是主的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最后的被救啊，是在主身上，而不是在这些什么技术、知识、理性、物质这一类或制度的身上。拯救唯一的是在主的身上。那么怎么样才能持续不断的认识神呢？我告诉你，就是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奈利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海和风就大大的平静了。我们怎么样是持续不断的认识神？就是要不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这些章这一类的章节，比如说彼得基教之前再教之前三次不认识主，或者这些小信的人，小信的信徒，这些人都是亲眼跟随主耶稣基督，亲眼看到他神迹的。但是当我们面临考验，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是会动摇。人性就是这么软弱的，我自己也是这样。不要看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口沫横飞天花乱坠，改天我遇见什么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我可能情绪上还是会有波动，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我还是会是一个小心的人。所以呢，认识主呢，他不是一个说你认识就得到了。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基督跟了那么久了，对吧？所以他们都知道的，但他们也需要持续不断的认识神。还有背十字架，这个呢，大家也要心理准备。信了主，我们要跟着主背十字架。但是我告诉你，背十字架是很重、很累、很苦的。这个人西门，他是勉强叫他同去，背十字架他是不乐意的，他是苦的，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当你苦、当你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哭着叫着要放弃的时候，你是在和主同背十字架。要知道，这种体验不是你一个人，是大家普遍的体验。可被主背十字架是很苦的，所以持续不断的认识神价值的。然后最后呢，这个是本来我引了一个，对，这个东西呢也是杨小凯临死的时候他很喜欢这一段。他就说一个人啊走在沙滩上面，然后呢天空响了雷，然后呢就回去看他生活中的一幕一幕的都向他显现出来。他发现在他这一生啊，主都与他同行，但是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阶段，这个沙滩上呢，不是有两双脚印，不是一双主的，只有一双脚印，主好像已经离开了他，所以他就很痛苦，他就问主，他说主啊，在我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你离开了我？在沙滩上只有一双脚印。这个时候主就告诉他说，孩子，不是的，我没有离开你，那个脚印呢，是我的脚印，而那个时候呢，我正在把你抱在怀中。那个脚印是我的脚印。当你人生阶段你认为你最痛苦主离开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在和主背同背十字架的时候。本来我结束的是这个 slide， 但是呢我还想最后一点用一个东西来做结尾。我们认识主既是一个福分，也可能意味着考验。OK， 英文里面有一首歌，它是这样唱的，他说 我不会唱的，我没音乐上没有的，但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 When all light goes dark I still remember your name， 当所有的光亮都熄灭的时候我还记得你的名字。弟兄姊妹们啊，我向主祷告，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呢都受主的怜悯，不要经受这样的考验，不要落到就说不要有当我身周所有的光亮都 goes dark， 所有的光亮都熄灭的时候，不要面临这样的考验。我向主祷告，但是如果主拣选了我们，有一天要给我们这样的试验，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当所有的光亮都熄灭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还能那个时候能够记住主的名字。记住主的名字，记住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有没有作用呢？有一个故事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是一个叫做正义的作家那里听来的，很短，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正义他有一天他自己编了一个寓言，他说啊，有一个狼和一个夜莺在做对话，一头狼和夜莺，这个狼呢就嘲笑夜莺，他对夜莺说，他说你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夜莺你什么都不是，你既不能咬人，你也不能够带来任何东西，你只是一个声音， OK， 你只是一个声音，你是在叽叽喳喳的唱，就像有的人说你们这些人传福音，你只是呱呱呱呱的在那讲一样，你只是一个声音， OK， 你是虚幻的，我才是真实的，听好啊，狼说我是真实的，我有肉吃，你只要落到我的嘴边我就可以把你吃下去，我把你声音都消灭掉，所以这个世界呢是我的，狼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你只是一个声音，你是虚幻的。后来这一说，这个狼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他狼说的是有道理的，真的，这个世界，我们唱一首歌说这是天赋世界，对吧？我实在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很大一部分也是魔鬼世界， OK， 这是真的。所以音只是一个声音，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也是对的，音真的只是一个声音。很多时候你看见那些传福音的人，他只是一个声音，但是请大家去查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神用什么创造的？是用声音创造的，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声音是重要的。假设说有一天神给带领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你身周所有的光亮都熄灭的时候，不要放弃这个声音，因为神的声音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好，今天我的见证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